那个作用就是七四的作用啊。所以七四呢根本没有睡眠啊，也不会有眠伏不起作用的可能性，所以它不会跟眠心锁相应，所以呢它也把眠心锁呢也减除掉啊，又把不定心锁的第二个减除了，接着呢减除巡视这两个心锁。那么汗蒸大沙用什么方法来减除呢？他说啊，粗细发炎，其实巡视不发炎的啊，巡视并不像湿心锁，湿心锁会动身发语，可是呢巡视不会，巡视只会起意识的觉观性。所以呢各位不妨把它夸糊起来啊，画个问号在旁边，因为它不会发动言说的啊，但是它有粗细相倒是真的。如果呢那个炎啊改作啊发炎改作思量倒是可以啊，粗细思量啊可以这样说。那么寻呢是粗的思量心啊，四心所呢是细的思量心啊。那么那个浅深那个顺序最好也对调一下，深浅推度啊，寻视也会推度啊，也会去猜啊，也会去推论啊，也会去演绎，也会去归纳，这个他都会。所以它基本上呢是跟意识啊相应，它不跟前五识作用啊，所以它不会发动身口啊，不会发动身口。所以呢应该叫做粗细思量深浅推度啊，这样的句子呢会比较跟巡视这两个次第呢会相应一点。如果你比较去啊追求啊这个道理是怎么，然后呢去演绎去推论去找线索啊，去施设名言，这一种心都叫做寻。那么当你寻求之后呢就等等那个答案啊，就在那边孕育孕育，哎，答案在我心中呢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了，那个是是就有那种等待成熟的那种啊细的思量心啊，细的推度心，比较浅的推度心啊，这种相会出现，这就是寻视。那么在三摩地当中呢也有寻视这两，那有些时候呢有些本文本呢也把它讲成觉跟观，觉就是比较粗的知觉性，像我们被蚊子咬我们会有感觉对不对，这种叫做觉。那么细的呢用三摩地去感觉意识所现的那个相，那个叫做观啊。所以觉就是寻，观就是视啊，有些时候我们也这样来说。但是此事呢根本动不到思量，因为它根本都是随时随地抓着这个八识的非量为我，对不对？所以呢唯一内门而转，那个内门就是八识的见分啊，它都用不同的字来说，内门指的是八识的见分，而活动而转甚至活动的意思，一直不断的烁长恒而转啊，一类指我，一类是指没有变异的意思啊，没有变异的随时随地的执着因缘的这个相啊，中间升起的一个相分呢，把非我即我这些呢都无，以上呢这几个心锁呢扣除掉了啊，先扣除四个不定心锁对不对，再扣除四个别境心锁八个了对不对，再扣除两个根本烦恼十个了，再扣除十个小随烦恼二十个了对不对，再扣除11个善心所31个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把诶怎么还少了几个啊，哦还少了什么，还少了中二啊，这边还少了中二，这边没有减除掉，中随烦恼呢是无惭无愧，无惭无愧，惭愧是跟悔心所相应的，他根本没有过去世的心对不对，哪来的惭愧心所有，所以呢他也没有无惭也没有无愧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为缘无变化性啊，为缘无变化性，所以谈不到悔，当然也谈不到无惭无愧啊，所以呢他也要减除两个，请各位再加上两个齁，他也要无中随无惭无愧二者啊，请各位找个地方啊，找个地方把它加上去，最好再加上故为是惑后面啊，是惑的后面，或者是小随出猛此事为系的后面也可以啊，中随啊，中随的无惭无愧，无惭无愧呢是知道过去做而不加以惭愧追悔对不对，所以呢 这七士呢，为元啊，为元恒常不变的剑啊，剑分为我，所以他不会跟无惭无愧相应啊，所以呢，也在减出两个，所以减出多少？减出33，51就减33，就等于18星所，所以他用呢这个扣除法呢来啊说明为什么跟这18个星所相应。但是呢，请各位去做一个功课，你们还是要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去解释。为什么维元八士的剑分为我还会有18个星所啊？请各位一个一个去解释，为什么跟八大会相应，为什么跟五片星会相应，为什么跟彗星所会相应。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他因为他指我的关系嘛，贪吃贱慢这四个都跟我有关系嘛，所以这个很明白，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会有彗？因为彗需要谴责嘛，对不对？谴责我，这个也很容易明白。可是为什么有五片形跟八大呢？啊，这个功课呢留给各位啊，留给各位。那这个答案呢，我统一啊放到最后讲51个星所来谴责八士的时候啊，统一再来画大表哈，我们再来解释。好呢，这一段呢，我们就把这四句七士颂的第一段讲过。还有时间，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啊。恒省思量我相随，友情日夜正昏迷。反过来，四或八大相应起，六转忽为染净衣。底下总标他说，此颂呢是在送别什么呢？七士的利用，利用啊，利用是叫做利，叫做形象，请旁边利写个形象。那个用是指业用啊，形象跟业用两门啊，这边呢来说明形象跟业用两门。那么憨生大师判的方法呢跟墨学用的方法不太一样哈，我的方法是来自于成唯识论里面的科判的啊，所以最后呢我会画一个总科表啊，我们这边先不理他哈。所以他说这边有包括解释七士的这个形象跟业用，那底下他就分成几段来说明。我们先画大科，第一段呢是从这一行一直到这边颂文解释的第四行，以指我无间断故，请各位这边画个斜线，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说明恒省思量我相随第一句。第四行下面呢，友情由此生死长夜，一直到隔壁那一行，已与四或八大相应起故。哦，不是，友情由此长生死长夜，而不自抉择，到这边为止。然后呢，夸胡啊，已与四或八大相应起故，因为这个理由的关系呢，所以不自觉。啊，他用后面那一句，四或八大相应起，来解释有为什么友情日夜正昏迷啊？为什么昏迷？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是一种误会呢？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是非我呢？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非我即我这一种执着呢？就是因为四或八大随时随地相应而起的关系啊！所以到这边为止呢，这一句呢要前后用两次。也因为四或八大相应起的缘故呢，第六是依此为染净者。底下这两句我不太同意哈，但是各位看一下，反正就画到令六世念念成净这个地方是在解释什么？六转忽为染净衣啊，故六世以此为染净衣，是为意识之根，以此是乃生死之根，生死根本。到这边画个斜线啊，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解释第四句，六转忽为染净衣啊，我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啊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哈。好，我们看看第一句啊，什么叫做恒省思量我相随？他讲恒省之前呢，就把恒省做个思料简，对不对？恒是一个，恒就是长恒不变，省就是思量啊，思量。那么把恒跟省拿来呢，做有无两边，所以呢，二二得四，对不对？就有思料简，然后他就开始呢，开做四个。我们先看第二句，恒之于省八四中四句分别。啊，用饲料简呢来加以简别八士呢？怎么简别呢？好，第一个，第八士的作用呢，恒而非省， 它是随时随地啊都在作用，可是呢它不会有思量性，它不会有造业的能力啊。神者是私心所的造作，私心所的思量啊。那么这边呢，汉森大师都用两个条件来解释神者，他都讲执不执着我啊，恒者都讲有间无间啊。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哈，他只要讲执我就是神，不执我就是非神，有间就是非恒，无间就是恒啊。各位用这两个文句呢来替代，大概就可以了解他的四了解的判法哈。他说呢，第八是恒而非神，就是呢他二六十中长生作用，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种生现现熏种，他一直不断的有这个形象业用，形象业用一直不断的在这种转现啊，辗转相依变现啊，熏习这种作用一直不断啊，一直不断啊，一直不断，因为不间断的关系呢谓之恒。可是呢他不照做，他不照做，他不照做身口业呢啊，所以呢他不执着我，乃至于连七识会执着我，八识是不执着的啊。八识只会他的见分呢，他只负责什么变现啊，他只负责变现，变现种子根生器界啊，变现前面的七转世，他只有变现以及受熏的能力啊，他只有变现跟受熏的能力，他的私心所只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变现前七转世跟根生器界种子，他也受熏，熏回去新的种子，一直不断的积藏，他只有这个作用，他不执着我，他也不照做，所以他恒而非神。而第六世呢，他会照做，他照做的能力呢是最凶悍的，对不对？他五十一个心所都跟他相应，所以他可以发动五十一个心所呢来照做，所以他是神的，以执我故啊。其实他不只是指我，他还会照做，最重要的是照做的关系。但是呢他不是二六十中常常都在作用，对不对？我们讲过有五位无心啊，在无想定，甚至生无想天，或者入灭境定，乃至于深度睡眠，或者是闷觉休克的这五个时候，这六识都不起作用。所以六识呢并不是经常的保持作用性的啊，并不像八识。所以呢它非恒，为什么？有五位无心的间断，所以请在第六有间断旁边呢写五位无心。五位无心呢我再说一遍哈，第一个是无想定，入无想定呢没有第六识，依着无想定去得果报，生无想天，无想天也没有第六识啊，不做分别，因为没有想心所的关系啊。第三个入灭境定，灭境定呢也没有想心所，所以呢它也不会有第六意识的作用。第四个呢是深度睡眠，意识呢眠浮不起作用，可是呢深度睡眠呢当然会因为七识执我的关系呢随时会被叫起来，还是有可能的齁，只是在深度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六识不起分别的。再来闷觉，因为我们身体变坏病变的关系啊，会被外界重度的刺激的关系呢，我们会起闷觉性，或者我们经常讲的休克。休克呢它也会抑制第六识的分别作用。只有这五个状况底下呢，我们称为叫五位无心。这五种状态呢会让它间断，所以第六非恒。前五呢非恒非神。前五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读过了，它是现进现量的，所以它根本不会照做啊。不止我的缘故，所以说是非神。他也常常间断，你看眼睛一闭啊，根不做增上缘，对不对？只要他的五根不做增上缘，他随时的五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呢他非恒的。那么只有第七识随时随地他都有他的形象业用，也随时随地执着八识的见分为我，他有这两者的关系呢，所以称为一恒一神。这四料简解释恒省这两个字的意思，神者也就是思量，思量也只有一个作用，执着八识见分为我，它不是真的会思维哈，它不像六识一样啊，它不像六识一样，思量是要有造作性，可是它没有其他的执着我见之外的造作能力啊，所以勉强用思量啊， 所以他是思量我啊，思量我，思量我的什么？思量我的相，我有一个相啊，思量我相，随，请各位加个一个字，随缘，他随缘恒生思量我相啊，倒装回来，他随时随地都会去造作一个我相啊，他随时随地会去造作一个我相啊，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哈，这是他唯一的形象，也是他唯一的业用，所以这样子呢，会造作的我相的关系呢，这一件事情我们障碍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真实缘起的实相，因为他根本把缘起当作是长恒不变的我嘛，所以他根本见不到缘起，见不到缘起就不了解空性，所以我们今天学空为什么那么难，对不对？会把空当作是虚无，当作什么都没有，讲无我就以为啊有没有这个主体，对不对？其实呢都不了解，执着为我根本就是一个不认识缘起的一种习气啊，这种不认识我的习气就叫做昏迷症，症是恒省的意思，也是随时随地的意思啊，不是镇压的意思啊，症是一直一直都不见实相，为什么？他根本把实相的缘起误会成长衣主宰的我，你根本就认为那个是我，对不对？把缘起认为是缘起的相，认为是我，你根本就认识不到缘起是性空的啊，他就把这个根本的实相认为是我相，所以呢你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到他的性空啊，所以是正昏迷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昏迷呢？为什么他会见不到实相呢？就是因为随时随地呢相应四惑跟八大的关系，四惑八大相应起，解释前面为什么一直昏迷不见实相啊，就是因为四惑八大，也因为四惑八大的关系呢，所以他会让前面六转世以这第七世为染净衣。那重点什么叫做染净衣？底下我们做解释啊，我们看看第四行下面，有情有此生死长夜而不自觉者，就是因为这四惑八大相应起的关系。四惑呢是因为有我见，对不对？四个根本烦恼相应，乃至于呢八大如果相应起，根本障碍什么？根本障碍修行。八大最重要障碍的就是我们的修行的可能性，只要随时随地都有八大烦恼。八大烦恼是什么？从不信，你根本不信善法，对不对？所以根本不会起修，不会起修你根本不会有机会澄清这个误会，所以一切的修行的可能性都至少要从信开始，对不对？你八大的第一个位次就是不信，你从不信这个地方障碍起，每一个都在障碍我们修行的可能性啊。所以八大它并不是太坏的事情，它唯一最可恶的东西就是让我们起不修行的心，就是这样还可以啊，甚至会讲说难得糊涂啊，你觉得难得糊涂，人生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反正死了就算了，一了百了，你只要用这样的见解这样子安住其心，是你日子也过得还可以，可是呢真的还可以吗？真的还可以吗？你这辈子所造的业总是相随啊！你临死那一刹那呢，中阴身所现起的五神通能够有宿命通的时候，你当你知道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如何不惊恐啊？如何不惊恐？倒不是我们用这个生死那一刹那来恐吓我们修行啊，实在是因为我这段日子啊，一直实验，我是一个自律性格很强的人，勉强啊，因为我不到五点就会醒，可是醒了我就要求自己不要起床，可是真的很难过呢，醒了而不起床，然后逼自己一定要回去睡回笼觉，真的很累呢，真的很累，所以我觉得当凡夫蛮累的，然后你就不去读书，书就摆在旁边就看电视，真的很累呢，真的不好看呢，转来转去就不好看呢、啊，有的时候甚至连看法师讲经看来看去都是自己很熟的法相，对不对？当然复习也不错，可是复习自己熟的东西不如去看自己还不太熟的东西比较好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就这样瘫在那里，真的很累呢。可是呢，如果我们把这种很累的相当作还可以的话，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八大烦恼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让我们呢起怠惰的心，对明明值得做的这件事情根本不起加行，所以呢让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认识缘起的实相。 所以八大最可恶是在这里，他倒不是穷凶恶极啊，倒不是穷凶恶极，这八大烦恼呢，所以为什么被不叫做恶心锁，叫做染污心锁，是这个道理。是祸，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们不是也这样讲吗？所以他也不是穷凶恶徒，对不对？他就是自私嘛。可是自私有错吗？我不为了我，还为了谁？对不对？对啦，我，可是所有友情跟我也一样啊。我只是要求把我们那个个性呢，看成跟自他一样。只要我会这么想，别人是不是也会这么想？我只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做这样的思维而已，并不要求我们做太大的牺牲嘛。所以四祸八大，我们为什么称为染污性格，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这个染污性格的关系呢，前六转世，因为依这个七世的关系，因为七世是他的一根嘛，懂吗？底下就会讲了，倒数第二行第三行，是不是说这一个七世同时叫做染精英，可是他也是意识之根，有没有？这句话从哪里要讲呢？从39页，各位翻到前39页。39页呢，第一行啊，下面纵许五世依五根啊，五种呢，这种浮尘或净色为根啊，那么六世依何为根呢？对不对？因为二乘人啊，在阿含经的时代呢，只认有六世，可是问题是前五世都有增上缘，都有根为所依，可是六世依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阿含经的时代呢，二乘的学人就创造很多的观念，那个观念呢，无非就指在五根另外之外，要替六世找一个根，对不对？因为每一个都要有根嘛，那么六世不可能没有所依嘛，因为每个都要有所依，因为对他来讲都要有个主体性嘛。啊，不管主体性是有还是无，不管它是色法是心法，总要有一个所依根。可是六世以什么为根呢？找来找去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七世是它的根。啊，七世是它的根。啊，所以通情本的意思也一味这样子，所以叫做通情本。啊，所以它借着这个七世依止八世的根本一，所以它是作为前六世的根。啊，所以呢，因为它做六世的根，因为六世呢必须要依七世的关系啊，但是七世不需要六世啊，七世才不管六世，七世只要八世啊，所以呢他不会圆，他不会去通前六世，可是呢前六转世呢需要以这个为他的染净一。为什么叫做染净？染净的意思倒不是像这边汉僧大师所说的，他说了由此事念念指我，故令六世念念成染，此事如果念念恒思无我，令六世念念成净。但是问题是什么？七世根本没有修观的能力。这句话从哪里可以证明？啊，在43页倒数第四行，海生老师自己就说了，七世无力断惑，有没有？为什么无力断惑？因为他虽然有私心所，可他私心所只拿来干什么？只拿来支持八世见分为我，他不会去思维的，对不对？因为他恒缘一个常依主宰的性嘛，他以为那个是常依主宰的性，所以他根本不会有变化心，没有变化心，他不可能圆明言修观的。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明言相，他只有常相，他没有明言相，他没有分别相，他只有具身我执的相，啊，他就具身我执的相，所以他根本无力修观，无力修观，他根本不会去思维什么无我。因为无我不是天生就会的，因为他对他来讲生下来就是执着有我，所以他不会有无我的观念，所以他不会念念恒思无我，就会把这种前六世啊，令六世念念成净，他不会有净的可能性。可是为什么叫做染净一呢？染净一在成为世论的说法是说，因为他有我所的关系，他纵使去造作前六世啊，因为一要依他嘛，所以前六世纵使去造作善业，可是善业的理由是什么？我所，他就会把这种善法染成什么？有漏的法。前六世以七世为一嘛，啊，所以他是一，对不对？可是呢，只要前六世有机会跟善十一相应的时候，这个善十一心所造作出来的身业跟语业，是不是无漏的？不是，都是带着我所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带着几分染污的味道， 几分染污的味道，毕竟不是无为的，毕竟不是无漏的，所以呢称之为染净衣。他会把清净的善行染成有我有我所，是因为这个关系被称为染净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有这种能力把四惑八大渲染在六世所有的善行造作里面，所以呢所有的法都会被他染成什么，染成带着丈夫圣道的个性。所以照理说修有漏善法会熏习什么无漏的善种子，可是呢你只要带着有我所的心，你再怎么修只能够积福德而不能够有断正的功德，不能够修成断正的功德。所以为什么我才常常在讲到这个经论的时候呢，跟我们讲啊，你修行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证无我的空心慧，无我的空心慧证不到，修行都是修福德因缘而已，修不到真实善根，修的真实善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这个德性没有发起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福德门的，知道吗？而福德门的话论其功德的话，只能够求果报生人天的，对不对？人天是不究竟的，是不究竟的，这个只是会障碍我们再求人生，与其如此不如回来做人，知道吗？你到了欲界天或者是色界天以上，那更麻烦，没有修行的机会，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你修福德修那么多，对不对？最后蹭一蹭自动就到那里报道，到那里报道只是把时间拉得更长，对不对？搞不好错过佛出世的时间，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说我们最好奠定无我的空心慧，再去啊修所谓的如来藏这种类似有我的思想，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我还不错啊。那么用来度一些犯我的外道也可以用这个思想，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太重的凡夫性格，对不对？要断了这么重的凡夫性格，用什么东西来断？必须用无我空性的智慧来断，对不对？用一个有妙常真心的有我的观念，我们有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已经断不干净了，又创造一个清净的佛性去追求一个真，妄都还没有断干净，待妄究追那个真，追到什么时候？追来追去都是染净的，对不对？那个净法都被染了，都是用我所在修圣道，对不对？修到何时能够成就圣道？五分别智没有开，你怎么能够叫做修道？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在修行的这个次第性上，这件事情很明白的。你如果不依着这个次第来修的话，不是说如来藏本身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不是关键，这根本不是关键。我们追求一个涅槃，这种证真不是说没有真如可以证，是有的。可是呢在此之前，你空心慧没有奠定正见之前，你无我的性格没有修养成就之前，你去说有我说无我都是一种妄见，都是一种妄见。所以一定要花时间从习气的修养下手啊，用空性断定立我们的正见，用无我砥砺我们的修养，才有办法去减一分一分的习气，习气能够调伏你的修养起来以后，你干什么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这种本性流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种大话，你说得出来一点都不含糊。可是当你的习气还很出众，修养根本差圣人差一大截，这个时候你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那不过就是拿禅门的无修无证当做自己的幌子而已，这幌子而已。所以我非常强调修断自己的烦恼习气，把自己出众的烦恼性格呢一定要怎么样调伏，不调伏烦恼，你妄自用任何无上的法门诓骗自己在修道，这都是痴心妄想，痴心妄想。所以呢在此呢我特别用这个话来强调一下，因为七世不会去修观的，所以我不太同意憨山大师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会误以为七世可以去转一而去横思无我，会令前面的六世呢变成净。这个染净一的意思是横把净染为染，横把这个善法 污染，所以叫做染尽。染是动词，尽是名词，不是它可以染也可以尽啊，不是都靠它，靠的都还是六识，并不是七识。但是因为七识是前六转世的所依的关系，所以呢还是叫做依啊，并不是依着它有染，也不是依着它有尽。我们只能够依着它有染，不能依着它有尽。七识不转尽啊，七识不转尽，七识呢只执我，所以呢此事乃生死根本。这个话呢说起来也太严重了，因为它不是根本啊，它不是根本的所在，根本呢还是在六识啊，根本还是在六识。所以此事乃生死的根本，是因为它的我执很深啊，我执很深，又为六识所依啊，又为六识所依，所以呢我所呢恒时带着染污六识的作用，所以呢他被韩正大师称为叫做生死的根本。但是呢他结论倒是下得很好，他说呢禅家呢在参禅做功夫的时候呢，必须要先立志断四惑，这件事情我相当同意，这是修行的下手之术。为什么韩正大师在这个地方呢要花很多时间在前面一句颂文解释为什么不跟这个相应，为什么不跟这个相应，为什么不跟这个相应。等我们到了最后呢，用五十一心所检择八识的时候，就会了解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所以一定要内离我见，记住齁，正入出果要先断三结。三结是哪三结？身见结、疑结、戒进取见。疑结只要有空心正见，对不对？断它很简单。戒进取见更是简单，你只要依着圣戒，自然就远离戒进取。什么东西最难？你一定要修空性无我的智慧，用般若的智慧来断什么？身见。所以身见或者是我见是修行第一个要去对治的对象，要去对治的对象。所以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一定要对有我无我这件无始以来的误会，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从经教上搞清楚啊，经教上搞清楚这种相似相续的现象，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就在这种误会底下呢修道的，对不对？我们呢心只能够缘影像来修道，我们也唯缘影像升起妄见，甚凡恶道都唯一影像，这件事情要记得清楚。不然就会在过程当中升起之见，一升起之见，我见就不可能断，就不可能断。要断我见之前，一定要升起影像心，随时随地所缘的为影像事也，对不对？影像是原生的，原生是无自性的，无自性是缘起的，缘起是性空的。这个道理要非常的熟练，常常这样的观，要用无我的这种修养一直不断的砥砺，对不对？替换掉我们这种随时染着、随时希求的习惯，这个是很严格的。不严格的这样调练其心，请问怎么有可能跟圣道相应？你纵使念佛持咒，你怎么能够念得清净？怎么能够念得清净？你看藏教持咒必须要观修本尊，观修本尊是把这个父母生身观成本尊一样，对不对？而不是去心外念一个本尊，是用这样子很庄严的，用佛的观修把自己的我相根本怎么样替换掉。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一样，你要念的不是我在念佛啊，是佛在念佛啊，用这么庄严的心呢在念佛的。所以呢这些善巧都是念佛很维系的法门，你要把这个法门搞清楚，所有的法门都必须以无我正见为一啊。啊，你用一个我来念佛，我要去往生，一直不断地用这样子去求功德，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得的。你要知道，这种可得的心是影像啊，是误会，是误会。你要知道这个是影像，可是呢，你要很庄严的去怎么样，非得圣道不可。这种叫做无所得的智慧。你明明知道它是空的，可是你却怎么样，卯足的全力，对不对？去这样做。做圣严量告诉他教我们的法门，把心就这样安住在这法门上，因为他知道这个法门是清净的， 用这清净的法门替代掉我们的影像性。这个是要去掉我执的一种方便法。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要去这个我执，用各种法门要对治的就是我执，所以不可能带着我执的情况底下呢去修任何法门。所以参禅功夫不只是参禅，你不管持戒不管念佛，都要能够对我相是什么回事这件事情一定要立志去断，没有调伏是祸的这种想法，这种自愿，没有修行的心，有这种心少分的跟无我空心会相应呢，你修行才有一点点消息啊，才会有消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齁。我们利用这句话呢来跟各位说明。好了，这里呢已经，所以我是非常清楚，虽然他在里面所引的那个句子跟解释呢未必见得跟成为是论根本的这个说法齁完全一致齁，但是呢他的结论往往也还是非常的好齁，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他的抉择啊，一个大德最重要的是他实修的经验，他认为要从哪里下手啊，以及呢他所拣择出来的次第都是经验之谈啊，都是经验之谈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文义的解释呢倒是可以借着文献探讨呢慢慢慢慢加以讲究啊，我们只要经教呢原点读多了，自然那个名义就明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释呢，其实了解它的用意倒是比较重要啊，它拣择的次第是关键。好，底下呢也有一点的文义上解释的问题啊，我们看看下面那个四句转一的颂。即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行我横吹，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所披机。这句话是在解释什么呢？此颂是在解释七世转世成智是也啊，这句话是总标，这是观行转一门啊。那我们来分大段啊，第一个呢解释即喜初心平等性，是从这一行哈一直到这一页的第五行，故曰即喜初心平等性，这边画斜线分段。第二句呢从无功用行我横吹这句话开始，到倒数第四行法执坚起啊，我执永伏法执坚起，故云横吹，这个地方画斜线。底下两句啊，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所披机，就直接一起解释了哦。通常啊在转一门的后两句哦都是一起解释的哦。若此七世转成无漏平等性质，一直到倒数第二行菩萨所披之机也，到这边底下呢行人只是一转，是憨生大师自己本身的结论啊，本身的结语啊。好，我们回来看看第一行，他说呢分别俱生我法二执，乃六七世各有所执，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文了哈，对不对？六世跟七世都有分别我执法执跟俱生我执法执，对不对？好吧，七世没有分别我执法执，只有俱生的我执跟法执，可是六世呢两个都有。那上个礼拜也有师姐问我什么叫做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分别我执呢是依着名言分别的，比如说呢我叫廖成林，对不对？因为我从小就被叫个名字，所以当以后我只要听到跟我的有关系啊，跟我这个廖成林有关系的资料，我就会特别注意。这一种很粗的我执叫做分别我执啊。依着六世这种无间分别的心啊，根本不是依着名言所起的生根的感受啊，感受性，这一种感受性的命根的感受，命根的执着叫做俱生我执。因为这个命根的执着必须要等到什么？必须要等到这个受啊，这一起的一收果报尽了，八世从这个色身离开了啊，火大的代谢作用，生理机能没办法维系这个身心的时候，这一个时候你的俱生我执呢会现成什么？会继续再执持一个中阴身，那个状况就没有分别我执，那个状况是以命根为我，对不对？以那一期的寿命相为我，以那个维系的执着为我，这种呢叫做俱生我执啊，俱生我执。所以这两个是依名言跟不依名言的差别，依名言者谓之分别，所以分别我执是后天养成的 是粗的，而具身我执呢是先天的，是对命根根本的执着，这个是两者的差别。所以他说啊，分别具身我法二执呢，乃六七事各有所执，这其实也并不完全都对哈，因为七事没有分别我法二执。那么分别二执呢，从初发心开始，啊，从初发心开始就开始修业，开始开始修行开始呢，六事就修我空观，生空观就是我空观。这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哈，到七星位的时候呢，断分别我执，随入法空观，从八星位开始修法空观，经历九星位、十星位，一直到十住、十行、十会相，这叫三贤位，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见到位的后心啊，真见到为止呢，初地方断啊，才断掉这个这个分别的法执。那么唯识的说法我们上礼拜讲过齁，是同时在这里断分别我执法执。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到这里为止呢都跟上礼拜讲的一样，我就不重复说了。问题就在底下，他说了，此则七事当转平等性质。其实呢不是转，是修，开始要修两种平等性质。一种是众生等，一种叫做法等。在这里的时候的平等性质还没有转出来哈，纵使开始修也都还是有漏无漏夹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具身的我执法执还没有清净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说到极喜地的初心的时候，就是初地的一开始第一心的时候呢，开始起修平等性质，只能这样讲。当转是开始修的意思，开始修学平等性质，而平等性质有两个。当断掉具身我执之后，会升起众生等的智慧，就是自他平等的智慧。当法执在后心，实地后心断了以后呢，会升起法等的智慧。啊，因为金刚预定呢，就会升起金刚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呢，一切法都观其彻底的平等性。啊，所以平等性呢有两个，一个是众生等，一个是法等。我们上个礼拜六刚好讲到这两个啊，在法等三昧那个地方啊，百八三昧里面有个法等三昧啊，讲到龙树菩萨说有两种等平等性，有两种平等性，一种是众生的平等性，观自他有情都是六大啊，都是六大，都是平等平等无差别相。如果你观察一切都是法，都是缘起，也都是性空，所以也观察法是平等的啊，有两种等。所以分别在这个八地跟十地的时候呢，得到这两种智慧。所以呢七极喜初心平等性是说，从极喜地开始对治具生我法二之，是这个意思。这个平等性要到什么地方为止呢？要到无共用行，请在无共用行这个寄送旁边呢写八地，一直要到八地才会把具身的我，那个我横吹那个我，请在旁边写是具身的我执，具身的我执一直到无共用行，就是八地的时候才会永断，横吹就是永断的意思，才会永断具身的我执，这个时候才会转生生等，就是众生等的平等性质啊，才会转生跟众生为缘而升起的平等性质。所以他说啊，因有具生二执未尽，就是我法二执还没有清净的缘故，故此事未得纯净无漏。既然还没有纯净无漏，当然也不能够叫做平等性质嘛，对不对？所以呢不能够说当转，不是说这个时候就开始转了。故曰极喜初心平等性，这句话应该要连到后面一起讲。从极喜地的初心开始，就要以平等性的观察，就是修什么二空观，请在平等性旁边写修二空观。因为二空观就是要去证两种平等性。要修到什么时候？要修到八地无共用行的时候呢，具生我执才会永断，而升起什么？升起众生等的平等性质啊，才会升起众生等的平等性质啊，不是初地的时候就会升起平等性质了啊，不是， 这句话要连着一起讲啊。初洗初即洗地就是初地的初心开始呢，就会开始修二空观啊。二空观就要去以平等性的道理来观察，对不对？一切众生都是六道，一切法都是缘起的这个道理性啊，这个道理性来观察具身的我执跟法执。一直要修到八地无功用行的时候呢，才会把具身的我执断了，而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众生等的平等性质啊。这个话要连着这样讲啊，翻译成这样子哈、啊。好，到了无功用行我横吹是什么意思呢？为六世横住双空观，而这个修行不是七世修的，是六世修的。六世修，因为六世也有具身我执法执，对不对？所以当六世的具身我执法执断的时候呢，同时就断了七世的具身我执法执。因为六世所执的我执法执跟七世的我执法执是同一个体的。你懂得那个道理以后呢，六世所缘断，七世所缘就自动清净。啊，因为七世没有可以执着的对象了。啊，七世所缘的对象是由六世的具身我执法执同样为所缘的，所以呢，用同样一个道理证空了以后呢，自然没有那个所缘，没有那个所缘，七世为缘都是清净相，所以自然七世就转成众生等的平等心智。所以呢，七世要转要靠谁？还是要靠六世修双空观，就是修二空观。所以到了第七远行地的时候呢，方舍常世之名。不是舍常世，是舍常世的名。没有这一种个性，把那种常啊，常的意思呢，就会熏习，会把外缘熏习出来成种子的这种能力呢，这种个性呢，舍弃掉了，舍弃了会从外为缘而熏新种子的这种特性，把这种熏成新种子的特性舍掉。舍掉常世之名啊，并不是把八世，因为常世就是第八世，并不是把八世舍掉，是把八世有三种个性，把八世的三种个性当中的第一个啊，常种子的这种个性拿掉。为什么呢？它不再受熏了。从第八地开始，因为无功用行不照做了嘛，既然不照做，前七转世恒缘清净，既然清净的话呢，就不会再熏成新的种子，藏在八识当中。所以这里开始，从八地开始，藏识的作用不是发生啊，因为它不会熏成新种子，也就不会有新的收藏，不会有新的收藏，那么这个第八识就不叫做藏识，对不对？因为它不再收藏新的东西了，所以它没有藏识之名，已经没有藏识的属性了。这个时候开始破具身我执，一直到八地无功用行，则我执永伏，所以称为横吹。这个时候法执还会有间而起，那个间是还是会夹杂，还是会夹杂啊，因为还有修观的相，修什么观的相？修二空观的相，还是会有修二空观的相，因为他仍然还是修二空观，所以法执还没有断哦，没有断哦啊。好，到这边为止呢，是解释啊，无功用行我横吹。其实这两句话呢，也不应该断开来看啊，应该连起来看。我们看看最后一段：若使七世转成无漏，请在无漏旁边写一个纯哈，纯无漏，因为八世以八地以后才叫纯哈。继续这样依无漏来修二空观，啊，继续去观察什么缘起性空的道理，一直到什么佛果位等觉后心入妙觉位的时候呢？会现起十种他作用身，这十种是哪十种呢？会现起初地菩萨的老师的像，啊，他会为初地初心初地的人呢去教导啊，怎么样行无漏的布施，然后呢会现起二地的老师啊，他会为二地的菩萨呢去教导他去修持戒波罗蜜，对不对？为三地的菩萨去教导忍辱波罗蜜依次。为十地的菩萨啊，为十地菩萨现起报身相做他的大老师，而这种相是只有十地菩萨才能够做圆的啊，地前的菩萨都见不到这个报身相啊。所以佛是依着七世 转成无漏的平等性质之后呢，他会随应着十地菩萨的修行位，啊，现请十种的十地菩萨的受用身，为十地菩萨说法。那么这个呢，也只有地上的菩萨，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说啊，十地菩萨所披机，是这个意思啊。只有十地以上的菩萨呢，哈、啊，就地初地以上的菩萨，这十位的菩萨呢，才能够见到如来由七世无漏的平等性质所现起的十种报身。啊，十种报身，十种教化菩萨的这种智慧，啊，也只有啊，也只有入到啊具身我执断了以后，你才能够去相应到佛的这一些平等性质所现起他受用的智慧。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新人此事一转，则不动智现念念现前，不动智指的是什么？大圆净智啊，指的不是平等性智哈、啊，这不动智指的是大圆净智。念念现前，因为他不是执着八识吗？而这个时候呢，八识已经在佛果位上现起大圆净智了，所以呢，他纵使一直不断地执着，他执着到了什么？他执着到了都是念念现前的大圆净智，对不对？他这个时候执着八识见分的能力还是没有改啊，七识。从头到尾还是什么？还是执着八识的见分，只是这个时候八识的见分已经转成什么？已经转成大圆净智，所以他唯缘不动智，所以他说念念现前，念念现前也是七识的一直的个性，所以七识的个性从凡夫地一直到佛果地从来没有改变，对不对？执着，问你执着什么？他到了佛果位上的时候，他的执着就变成念念现前。他的执着性就变成性尽限量，对不对？就变成八识的性尽限量的不动智的能力，法界圆明湛然常住。所以你看啊、哦，这种个性，五识是这样子，七识也是这样子，六识说有转，可是呢，六识不是转，六识是转，所依是空的，所缘是无声的，对不对？只是要用六识的比量心去认识这个道理。只要六识为缘圣言量，对不对？减除了非量，把带执毒瘾都看空了以后，了解了实相，六识本身就是妙观察智，有没有转？也没有转。老师说一句话，你说转是智，勿转某啊，没有转，从头到尾到八识也不是转的，也不是转的，都是发现。So ga， 只是这样子而已，就是一个发现。所以为什么叫做悟？为什么禅宗说无门，根本也不吃地，不立位次？为什么不立位次？就是懂道理而已。前面都只是破除障碍，破除障碍无关修行，无关修行。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显了根本无分别智，一切的智慧都是如来为我说法，对不对？只见实相，哪有修行可言？你念念都是实相，只是把过去的误会一个一个解开来，对不对？无真可求，哪有修道的位次？你每一念所见的都是真如，哪有差别？所以唯缘无差别，升起后的智，这一种不动智就是大圆净智。所以七世尽管执着没有关系，对不对？这种执着反而叫什么？反而叫做精进根，对不对？所以当场就转成什么？信进念定慧的净根，本来它就是精进根之所依。你把这实相搞清楚，八识归一送透的就是这个消息。虽说要转，其实不转，对不对？其实不转，了解这一种属性就是悟，悟八识。所以呢，八识归一送在憨生大师的文笔底下，就要显出他了无一物，从本以来根本不变不异的这一种大纲。这种大纲呢，是禅家的心地。啊，禅家的心地哈，我们到此呢要看出憨生大师写这一篇文的意思哈。他重点真的不是在解释，他解释的也不是很好，哈，他不是把八识的形象业用解释的也并不完全真正对，可是呢，他的要点倒是把握的非常真实，啊，非常真实。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蛮快的哈，依着他的文，依着他的文，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找这个。王恩阳本子当中的一些重点呢，来补充， 因为这边呢有些地方啊，这个汉娜是引用的并不完全正确哈。在245页这一段一直到247页不止哦 ,250页这一段啊，请各位预习一下。啊，预习一下，下礼拜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啊，这段文呢写得蛮精彩的哈，尤其是248页这一段。写得非常的详细，怎么样转什么啊，断自他平等，断诸法平等，个别的两种平等性质呢，在248页到249页这一段文写得非常详细，各位去预习一下。啊，这是正确成唯识论的说法。啊，我们虽然在汉僧大师的本子当中读不到哈，可是我们可以借王彦的本子来补不足。可是呢，汉僧大师的本子的重点在哪里？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了哈，各位一定要用那个心，啊，用那个心跟汉僧大师的心地去相应，啊，入禅家的大纲啊，这样子呢，可免除读唯识的那种法相的复杂性。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唯识很麻烦，其实唯识要解决的一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的执着本来就很复杂，而这个复杂是自己搞出来的。是不是自己搞出来的？我们又自己有没有耐心去认识这个实相，对不对？然后把这么复杂维系的缘起相，一定要认为有一个什么很简单的概念。我们老是要用名言来受持这么复杂的现象，对不对？用这么略的心是得不到实相，实相的心是要非常细微的观察觉知的能力。所以呢，学唯识重点就是要修止观。如果你止观不相应，就会活在名相底下，那学唯识很痛苦。唯识根本就是止观学的心得报告，不修止观甭学唯识，真的说一句话是这样，你不如啊去学禅，对不对？不如呢去听听般若，把这个道理呢真的把自己的修养呢修好一点，把空性的正见奠定，用无我来砥砺自己修养，这个呢还会见点功夫。那唯识呢真的要老老实实修唯系的觉照性，把唯识觉照的能力修起来。唯识的法相根本都是你心的样子，根本都是你心的样子。所以曾经有这个学姐就问我说：“嘿，廖老师，你为什么对这个心的名相呢？会那么仔细？不是我仔细，也并不是因为我念心理系的关系啊，心理系也没念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还是法相的东西啊，啊，这是两码事啊。所以还是自己要止观上那个觉观心要细。”啊，这才是重要的东西。没有这么细的觉观心，纵使你有一天开悟了，你要帮别人忙也很难。啊，你要帮别人忙，别人呢又是千奇百怪，对不对？那些复杂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相，你还是要细细的去加以分别，不能略略的，哎，庸人自扰之啊，放下就好。啊，那花干干的急，我们就是放不下，才要修这么多法门嘛，对不对？啊，细细的把这误会一个一个解开，纵使今天不解开，以后呢，当菩萨行菩萨道，还要替别人解，对不对？你自己不认识的问题还多的是，还多的是。所以呢，练习唯系的觉照能力是唯识的目的。唯识的目的倒不是在开这么多的法相，这么多的法相不是唯识的目的。啊，先了解汉僧大师的大纲，再去入唯识之门。那越愿意去修止观跟他相应，这才是修行之道。好，以上呢跟各位来做分享哈。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